转眼就是一年，这名经过千辛万苦成长起来的温州女商人再次遭受了重大的打击。恰在丈夫周年忌日这一天，即将完工的钻井突然发生故障，钻杆被井壁死死卡住，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转动不了，钻井工人费尽了心思也没有办法将它启动。眼看480万元的投资最后时刻即将付诸东流，王月香还是用一个杆子向困难宣战，绝不低头。他在钱粮告罄之际四处求援，经过奔波和努力，终于绝处逢生，最终是解决了难题。钻杆启动之后，钻井也终于完成，滚滚而出的原油成为对王月香创业精神的最大褒奖。我们再来说18岁以前，郑荣德从未离开过海岛，连温州都没去过，也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和海岛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直到有一天，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去上海游玩，回来之后跟他描述了上海滩是怎样的一个繁华世界。他说，当时我就狠下一句话，我这辈子能够去上海看一次走一走，这辈子就满足了。1978年18岁的郑荣德头一次走出海岛，怀揣着300块钱开始了他的推销之路。他径直找到了一家运输修理厂里的电工班，在那儿签订了自己平生的第一份合同。那最初的300块钱为他赚得了1000多块钱。在湖南辛苦经营3年之后，郑荣德成了当时少有的万元户，但是他并不安于现状。1982年，他做出了人生当中里程碑式的决定，到上海来推销温州电器。凭借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对电器行业敏锐的市场判断，1986年，在别人还在租柜台经营时，永远领先一步的郑荣德已经开始生产属于自己的产品了。经过10年的市场历练，1997年，他的第一家外省市投资的集团公司华东电器集团终于是落户上海。几年下来，华东电器集团已经成长为全国赫赫有名的电器公司。回忆起这些年的经历，郑荣德说，一定要敢为天下先。为了开拓新的领域，实现二次创业，温州商人往往舍别人之不愿舍，弃别人之不敢弃，将自己置身于险地而后生。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明白，过河的卒子永远没有退路，只有一往无前的冲杀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温州人的生意经，做生意离不了冒险，风险的大小与所获得的利润成正比。
古人说得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创业更是如此。温州人为什么能赚钱呢？就是因为他们能吃苦，敢吃苦，并且以苦为乐。现代人的物质生活相对很丰富，但还是应该在自己的生命营养中加点盐。如果我们能够发扬吃苦精神，身体不怕劳累，心理上不怕折磨，事业中不怕起伏，创业中不怕艰险，那还有什么钱不能够赚到手呢？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别以为温州人赚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知道每一个铜板都是他们走遍千山万水，吃过千辛万苦挣来的血汗钱呐。温州人陈先生闯荡法国时，每天都是工作15个小时，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居然有整整5年的时间都没有见过太阳。浪莎袜业大王的翁荣金兄弟1986年到新疆做生意，他俩在拥挤的火车上站了4天4夜。翁荣金后来回忆说，那4天4夜漫长的仿佛是人的一生。到站的时候，兄弟俩的腿已经是肿得不能走路了。后来兄弟俩又一起摆摊，每天只吃2顿盒饭，睡3-4个小时。威力打火机的老板徐永水当年为筹集创业资金，将东北的铝锭倒运到温州卖。由于没钱雇人，他自己搬运铝锭上火车，结果被脱手的铝锭砸伤了脚。为了押运车皮，他几天几夜没敢合眼。 当年温州人创业，一无资金，二无门路，甚至没有多少文化，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是靠吃大苦赚小钱才完成原始积累的。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拥有3亿多元的资产，是很多人的偶像，但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年少时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周大虎初中毕业后就到农村插队，那个时候乡下的生活根本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于是在他17岁那年，周大虎便跟随几个同乡开始流浪天涯，四处谋生。他最先到了西安做钣金工，由于当时他们没有全国粮票，吃饭就是一个大问题，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居然吃过一个月的柿子饼。迫于生计，周大虎又开始跑到江西、安徽、湖北等地流浪，其间的艰难困苦、酸甜苦辣，恐怕只有他自己明白。25岁那年，周大虎接母亲的班，进入温州邮电局工作，开始了每天扛邮包的生活。他对这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十分珍惜，所以他自己给自己下了任务，每天扛的邮包必须要比其他人的多。因为有了7年流浪吃苦的经历，所以当其他人都叫苦不迭的时候，周大虎并没有觉得苦。周大虎是靠生产打火机而发财的，但他进入这个行业时已经是1991年。他进入这一行业也是因为遇到了苦恼的事情，妻子下岗了，面对这一人生挫折，周大虎不等不靠，他用妻子那5000块钱安置费招了几个工人，腾出一间住房作为生产车间，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于是凭借他吃苦过程当中所积累的阅历、胆识、忍耐等个人素质，他在经营当中迅速的就站稳了脚跟。一年之后，周大虎就鸟枪换炮，他租下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厂房，招募了100多个工人，于是呢干脆辞职，开始专心缔造他的打火机王国。为了事业的发展，周大虎一家三口从刚装修好的新居搬进租来的破旧厂房，一家人挤在没窗户、没空调、没厕所的小阁楼里，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发誓不搬新厂房，绝不搬新家。当时呢，厂里没有洗澡间，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全家也只能够整天叫盒饭，把100米远的公共厕所当自己家的卫生间，在深夜1、2点钟，一家人才能洗澡，这一住就是整整5年时间。等待新厂房盖起来之后，周大虎才搬了新家。正是周大虎这种敢于吃苦的精神，使得他的销售额连续5年不断翻番。到1999年，年产量就达到1000万只，产值突破了1元大关。现在，大虎打火机厂有1000多名工人，下有数家打火机零配件的生产厂家，20000多名工人。而他的产品畅销国内，并且出口到世界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想赚钱就得吃苦，想赚大钱就得吃大苦，这是千真万确、颠覆不破的真理。俗话说，自古英雄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难，就是这个道理。小老板靠勤奋吃苦赚钱，中老板靠经营管理赚钱，这大老板靠投资决策赚钱，所以在创业的阶段当中，尤其需要吃苦的精神。能做老板，能睡地板，这是温州民营企业家早期创业时的真实写照。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才让他们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迅速地将企业做强做大。当年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和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承忠去上海学艺的时候，就是挤在小阁楼里睡地板的。不仅创业初期如此，就是当了老板以后，必要的时候他们照样能够脱下西装睡到地板上。
温州人的生意经，能做别人不愿做的事，能吃别人不能吃的苦，能忍别人无法忍受的事，就能挣别人挣不了的钱。 这不仅是对温州人赚钱经验的总结，更是他们赚钱的行动指南。
有人说，逆境是人生最好的学校。人生在世，谁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也会有逆境的时候，这也是促使自己身心成熟、准备宏图大展的机会。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沉着的等待时机。身处逆境中，只要能在忍耐中储备精力，重展身手的机会一定会来临。所以能够持久的忍耐是最重要的。任何逆境里边都孕育着机会，而且这种机会的潜能和力量都是十分巨大的。那些善于抓住机会的智者十分注重利用逆境，因为他们知道逆境将把他们推向又一个更高的起点，他们的人生和事业也从此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呈现出全新的局面。事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机会也不总是顺风顺水。蕴藏在逆境中的机会永远都是非常巨大的，足以改变人的一生。所以任何时候对于逆境都应该抱着一种乐观和积极的心态。一个商人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取决于有没有面对逆境的勇气和头脑，这也是判断一个商人经商才能高低的重要标准。汪建华从小随父母来到四川生活，他先后在煤建公司、纸板厂等单位从事修理和驾驶工作。1987年，汪建华承包了唐九公司的一个汽车队，富有商业头脑的汪建华两年就赚了30多万元。1989年，他又投资28万元买下了一个汽车队，还投资近10万元创办了一家修理厂。这样一来，汪建华既搞汽车运输，又经营汽车修理，生意是十分红火。不到3年时间，他净赚了150万，成了当地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由此而来的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工商联副主席、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优秀企业家等各种头衔和荣誉，在他头上编织成一道耀眼炫目的光环。整天置身于人们尊敬和羡慕的目光中，汪建华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此时的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公司的潜在危机开始暴露出来，酿成了一场灭顶之灾。由于汪建华整天在外忙于各种应酬，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管理企业，结果导致购进的原材料质量太差，生产工艺粗糙，连续发生2起因质量问题引起的车祸事故，死伤3人，车辆报废。一时间，神川农用车臭名远扬，用户不敢买，经销商也要求退货，整个公司趋于崩溃。不久之后，经法院评估，他的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宣布破产。一夜之间，汪建华变得一无所有，几百万资产如同天上的流星一样一闪即逝。这次失败在经济上打垮了汪建华。1995年整整一年的时间，他几乎就靠父亲的接济度日。有一次，汪建华的儿子急性阑尾炎发作，可他翻箱倒柜只找出5块8毛钱。走投无路的汪建华找到了一个借了他10万元的人讨债，结果对方只打发了他200块钱。后来汪建华去给一个中巴车主开车，可是因为乘客害怕汪建华的霉运而不敢乘坐他开的车，车主只好把他给辞退了。汪建华只有去蹬3轮车，一次因为价格争执被乘客一拳将他打倒在了泥地里面。在故乡实在生存不下去了，1999年，汪建华到北京一个食品公司当了一名修理工。老板见汪建华精明能干，就破例让他进入配料车间做配料员，月薪也涨到了3000元。精明的汪建华在这儿发现了商机，掌握食品配料技术，小投资办食品厂。于是汪建华偷偷地将多种食品配方牢记在心，之后汪建华便打电话和妻子商量，并且决定把家里的房子卖掉，开办食品厂。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建，2001年10月份，汪建华注册的德华食品厂挂牌了。很快，德华系列食品生产出来，但销售就成了一大难题。汪建华知道自己的产品要打入大城市有困难， 就经常独自一人跑到周边的一些小城镇，挨家挨户的推销，每次一去就是20多天。那年大年三十儿，夫妻俩还在外面推销产品，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可家里的两个孩子还守在门外，饿着肚子呢。汪建华看到这一幕，心里不禁一酸。妻子还没等他将车停稳，就跳了下去，抱着两个孩子失声痛哭。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和韧劲儿，汪建华终于为食品厂打开了销路。到2002年6月，他厂里的产品在周边50个县占领了市场，销售业绩一路飙升，半年就实现利润将近100万元。至此，在人们眼里消失了2年多的汪建华，在他跌倒的地方又重新站了起来，再次成为这个拥有10多万人口小城的焦点人物。
温州人的生意经，从汪建华南远州的故事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失败并不可怕，逆境有时也是一种成功的捷径。第一次失败的痛苦，他们在经济上感受到了压力，在身体上经受了折磨，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经商折磨。但他们能在失败中认清了自己的弱点，并及时地把握住了机会，成功再次降临到他们的身上。第二章，天生生意人。只要拥有拼搏精神，踏踏实实的苦干，可以创造一切奇迹。在日出日落没有尽头的日子里，温州商人不停地奔波劳碌，就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为了自己的梦想或利益而不停地奔跑。
20多年前，在温州乐清县柳河镇的一条小巷的拐角处，常年可见一个简陋的鞋摊儿。一个瘦小年仅16岁的男孩，夏天头顶烈日，冬天身迎寒风，一年365天总在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补着别人送来的旧鞋。他本应稚嫩光滑的双手早已经是磨得粗糙不平，如果遇到人累脑乏，天寒地冻，他的手指还会时而被锥子扎一下，疼得他倒抽一口冷气。每逢此时，这名温州少年总是用破布将冒出的血滴随手拭去，毫不在意地继续手中的活计。他的身边除了补鞋机、铁锤，还有几个供顾客补鞋时坐的矮凳之外，便有一些放着铁钉、胶皮的铁桶木盒，其中的一个则放着他的劳动所获，大大小小皮软污垢的硬币和脚钞。正是靠着手上的老茧、血泡、伤痕挣来的硬币和脚钞，靠着此去今年的风吹雨打，这名温州少年一天天成熟起来，也积攒下了一点有限的资本，于是和他的伙伴一起开了一间小小的作坊，生产起当时风靡柳市镇的低压电器来。小鞋匠由此成了小老板，开始吃起另外一种苦头。艰苦创业10几年，小老板熬成了大老板，创立了大集团，成了一名享誉中外的民营企业家，也成为一名参政议政的全国人大代表。他就是拥有个人资产8亿元，被温州人常挂嘴边引以为豪，同时又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第65位富豪的传奇人物，正泰集团董事长、优秀民营企业家南存辉。